感谢墨尔本大学应用经济与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杨博士接受我的采访。杨博士，我们看到哈，随着对疫情封锁措施的逐步解封，择期手术等待名单现在是爆满的一个状况哈。9月17号的数据显示呢，在新州有10万名患者在等候治疗。专家表示呢，至少需要6个月时间才能完成这些治疗的列表。危重呢，也有超过56000人在等待这个手术。其实此前有报道称呢，年轻人购买这个私人医疗保险的这个意愿现在是降低了，这是否是变相的加重公立医疗的负担呢？进而让这个手术等待名单变得更长呢？
这个56000这数字看着也挺吓人的哈，
对。
这个没办法，墨尔本第二波疫情爆发很厉害，很突然，所以导致这个我们叫 elective surgery 可选择性的手术也就被停滞了，去把这个医院的这个资源 free 出来，去应对这个新冠疫情，所以导致这个现在这个有很多人都在排队。那么现在就是说，有这么多人在排队，从医院角度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吧？那目前在加重，再结合这个疫情啊。以及这个，就像您说的，年轻人购买这个私人医疗保险的意愿在下降啊，就使得这个情况就越来越复杂。那么我觉得，如果想全面的了解这个情况，我们还是想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澳洲这个医疗体系的这个构成。可能大家平时也不是很关心这个方面，不是特别了
是，
解
太好了，因为
啊。
如果自己不生病的话，不去深入了解。
对，我本身我在加入莫大之前呢，我是在我们州政府的健康与人力资源部门做这个高级统计顾问，所以我对这个方面还是很了解的。
太好了，请您介绍一下。
澳洲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就公立和私立这么一个混合制的这么一个医院体系，我们有公立医院，也有私立医院，我们有这个 Medicare 是这种 universal coverage，就是大家都有这个，只要你是公民或者是你是永居，有免费公立医疗的权利。但是呢，也给大家一个选择的权利，就是你可以购买私人医疗保险，对吧？可以
对
去
的。
私立医院享受更好的这个医疗条件，同时呢，可以缩短你的等待时间，对吧？这是给大家一个选择。而且政府在对私人医疗这一块，包括私人医疗保险，是下了很大力度去补贴他们的。比如我们知道的，我们平时如果你要是 household income 大约超过89000吧，8万多吧。基本上就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平均水平的这么一个之上的话，如果你不购买私人医疗保险，你在年底的时候要额外多交1.5%的 Medicare levy，1.5%，对吧？如果你家庭收入超过这个 threshold，超过这个确值，那如果你不购买医疗保险的话，你到年底交的税可能要比你配的那个 premium 还要高，
真的是啊，
对吧？
就鼓励
所
你
以
购
其
买
实
私
这
人
就
医疗
是，
保险。
对，这就是政府在变相的通过一定的税收政策来鼓励你去购买私人医疗保险，这是一方面。另外，我们大家如果购买私人医疗保险基金的朋友，我们在年底报税的时候拿到的这个，比如说 Medibank 啊，或者是 Bupa 的这个 annual statement，上面会写得很清楚，你实际上应该交的这个 premium 保险金是多少？那政府其实是给你掏了多少钱，你自己又掏了多少钱？其实政府在这个补贴方面力度也很大，大家细心的朋友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它上面很清楚。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我们家庭购买的是一种已经是 established 的这种 family 的这个 coverage，
对，
跟这个 Medibank 买的那我们大约一年要交2000多，其实你要是看它那个 statement，要远远超过2000多，所以政府呢其实从这方面要给大家补贴了很多，其实就相当于变相的把这个私人医疗保险变得便宜一点，去鼓励大家去购买，
是
对
挺
吧？
好的哈，
对，其实这个初衷都是很好的。这个政策，尤其税收政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从99年开始提出实施，到2001年开始走上正轨，全面的通过税收的这个刺激政策，通过这个对私人医疗保险的补偿，来刺激大家去购买这个私人医疗保险，从而在这个有条件的情况下选择私人医院进行治疗，来缓解公立医院的压力啊，这是最开始这个政策的初衷。那经过这10多年的长途发展，可以说99年之前啊，私人医院这一块它的市场份额非常小，可以说01年之前大家想到治病的话，基本都去公立医院。私立医院20年前大约是处在一个非常小份额，它处于在这个公立医院打一些边角料的这么一个角色，可能它会处于所谓的美容啊，像这种当天去当天走，不会涉及到住院，绝对不会涉及到住院。这是
就是
二十
复
年
杂
之
的
前的
疾
事
病
情，
不会去那个
对
私
复杂
立。
体上它做不来，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鼓励支持，它也没有这个市场让它去吸引更多的投资来给它的这些相关能力上进行投资。那经过20年的发展，我可以说我们刚刚从政府拿到了最新的数据啊，政府有个部门叫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是 AIHW，他们的职能呢，主要就负责收集这个澳洲的这些医疗相关啊，跟医院相关的数据，然后进行整理，然后来进行一定的分析，初步的分析。刚刚拿到他们数据，就是说2017-18年这个财年啊，在所有的澳大利亚的这些与医院相关的这些activity 当中，私立医院到目前已经占了40%了吧。可以说已经和公立医疗半壁江山了。就假如你把澳洲所有的这些 hospital 里面的这些床位数一数，每3个里面就有一个是在私人医院里面。就我们这个 private sector 已经很成熟了。就从这些选择性的这种治疗来看的话，如果你把澳洲全排起来，每做3个这种选择性手术，就有2个是在私人医院里面做的。
哦，
这个已经超过了公立医院了。
我看到您此前是有一项研究的哈，您说这个私人医疗呢会从利润的角度来选择患者，这样子来看的话，
对，
其实私人这个医疗系统选择患者还是选择的比较多的，尤其是这个选择性手术，对不对？
对，从这个经济学角度啊，你有的选是因为你的 demand 比较大，你的客户比较多。
对，尤其现在表示排队等候长的人还这么多。
对，你像已经达到2/3了，表明其实对于私人医院来讲啊，它的 demand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是 supply， 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你卖一个东西，你卖的东西非常受欢迎，那你就可以选一选了，对不对？如果你卖的东西没人买，那你就要不停的往下降价，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现在对于私人医疗来讲的话，他们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么一个选择这个病人的这么一个位置。
它有什么利弊呢？比方说对普通的患者，还有这个等待手术的人，以及这个医院方面。
我们的研究显示啊，当这个私人医院对这个病人进行这种选择的时候，他们会把比较重的病人推回到公立医院系统
啊？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是逐利的嘛。他们是怎么跟 insurance 公司他们之间对这个费用进行分担？这个就有条件了。在澳洲来讲的话，假如你去私人医院，那私人医院会收你部分，我们叫 OOP， 就是 out of pocket，
自掏腰包，
就是你会拿一部分钱，大部分的钱呢还是医院从那个 insurance company 去 claim。那 insurance company 跟这个 private hospital 之间呢，他们这个 claim 模式呢，其实是跟公立医院跟政府去 claim， 跟 Medicare claim 模式是一样的。他们把这个病啊按类来分，就几大类，我们叫 DRG， 就是说它会有几个 group， 但凡在这个 group 里面的，他给你一个 average 的 price，
平均价格，
就是对平均价格。假如说我是一个病人，我被归类到假如说心脏病这一块，他假如说就给你10,000块钱的澳币的这个报销，
限死了的私人医疗，
对，限死在这儿呢。那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你要知道，如果你是在这个心脏病当中，你是处于非常严重的病人，其实这10,000块钱是不够的，
赔了，相当于治了这个病。
对，是相当赔了。那你要是处于一个比较轻的症状的病人，对于私人医疗院这是赚了。
但是是公立医院的话，就是不论你是多重的病，都会给你去治的，对不对？不论成本。
对，不计成本。但是不计成本有不计成本的这个坏处。私立医院这边就是说，他当时希望治的人是越轻越好，因为我在他们身上能赚钱。我希望把那些重症的病人，就是说我赔钱那些病人，想办法把他们甩掉。因为你是出来做生意的嘛，对于 private hospital 来讲的话，他们是出来赚钱的。
嗯，
那他们就会想办法把这些病人甩掉出去。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研究的这个问题。我们的数据其实显示出来了，比如说他们有100个床位，他们只能治100个病人。
嗯，
当他们床位的利用率只有10%的时候，他们是不太会选择病人的，来了就治。但是当他们床位的占用率占到80%到90%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表明他们的这个客户的量已经很大了，对他们的需求已经很大了。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他们会很明确的把他们已现有的这些重症病人转到 transfer 到这个 public hospital 系统里面。
这个时候这个病人是没有选择的，对不对？
病人是有选择的，但是这个就非常 tricky 了。作为病人来讲的话，我们的 information 是非常的不对称的。
对，不对称。
当你面对你的主治医师，你的主治医师说啊，我觉得你这个症状，我们说，比如说你要是把你转到这个Royal Melbourne， 它是全澳洲最好的公立医院，对不对？
嗯。
肯定要比我们要好很多。那把你转到那儿，其实是对你的病情有帮助的。
嗯。
这个时候，你作为病人来讲的话，你不了解。
肯定听医生话呀。
对呀、啊，肯定是听医生话的。你作为病人来讲的话，你不了解，其实对你来讲的话，可能没有特别实质性的影响。你只是从一家医院转到另一家医院，那还这家医院还是全澳洲最好的公立医院，而且因为你是 private patient 的身份转过去的，你还不需要等待，你直接可以 jump the queue， 对你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你可能不会反对，你可能就 OK， 我就遵循医嘱了，对吧？
嗯。
但是你从政府的 budget 的角度，这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了，因为我们想的是私立医院，他们现在份额已经很大了，我们也给了这么多的补助，希望他们能够肩负起分担政府财务重任的这个责任。
嗯，
但是呢，我们发现他们却把这些比较难的病人扔回到公立医院。那公立医院来讲的话，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财务的这些限制。 他们当然也有财政的一个压力，他们也希望我多吃点好吃的病人，能多赚点钱，然后把更多的钱留在我们的医院系统里面。但是如果你说你把这个男的病人转回到公立医院，公立医院是一定要接的，这是没问题的。他接了之后，那他这个 budget 是越来越的紧张。那他没有 budget 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往自身的来投资，明白我意思吧？保证自己的这个对基础设施越来越差，导致他们掉进了一个非常的不好的这么一个陷阱。
我看到您写的这个文章里面，把这个私人医疗从利润角度选择患者，用了一个比较专业的词啊，中文翻译过来好像就是类似于撇奶油，或者是
对，
另一个是叫什么来着？叫摘草莓是吗？
对 ，a cherry picking。对，
那为什么会用这两个比喻呢？
这个其实也不是我们用的比喻呢，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十几年之前吧，大家就开始用这种非常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象。那大家都可能知道，如果自己做咖啡的话，要打那个奶泡。
对的。
最近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家嘛，所以没有办法出去买咖啡，最近不是很方便。
更有
生产力。对，手动打那个奶泡。那手动打奶泡的时候，就会把最精华那部分，其实是把它打到上面来。
嗯。
然后把那个奶沉下去。你就把上面奶油那一部分非常松软的那一部分把它打出来，然后把上面那一层浇到咖啡上来做个花。
嗯，
其实那一部分是精华，所以叫 cream skimming 嘛，我把这一部分的精华把它撇出来，也就是说本来是个病人是同质的，大家都是混在一起的，对吧？你这个牛奶大家都是混在一起的，那你通过一定的手段把最优良的那一部分把它提取出来，把最不好的那部分把它沉降下去，然后把最提取那部分你拿出来为自己所用。哎，你就想想，其实是很形象的。
形象啊，太形象了。
然后摘草莓的话，墨尔本这边秋天的时候会有这个摘草莓的活动。我经常就是开着车，携家带口到这个草莓园去摘草莓。比如说交个10块钱，你就进去随便摘，然后一边摘一边吃，是这样。每次你去摘，他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你要摘的时候呢，不要只把那个草莓的那个绿叶留在那里。如果你把那个绿叶留在上面的话，会影响它这个第二季的这个发芽。很多人喜欢就不要那个绿叶，只摘草莓。你这样摘的好处就是因为一旦摘出来之后，你去称，可能你这个分量上你会占点划算，你称的全都是草莓，就没有绿叶了。所以这也是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
刚才您提到是私立医院这个从利润角度来选择患者，刚才您还提到就是说公立医院为了自己的生存和较好的这个设备的更新跟维护，也会出现这种选择患者的情况是吗？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公立医院它除了可以接公立 public patient， 它也可以接 private patient。 如果你去 hospital 的话，你在这个前台的时候，他都会给你个表，他就会问你，哎，你有没有私人医疗保险，然后他会问你，你是想被按照公立的病人来治呢，还是被按照私立的病人来治。一个公司合体了，他现在戴着两个帽子，他一个帽子呢就是我还是传统的这个公立医院，他另一个帽子呢就是我也承接私立医疗这一部分，有一部分按照私立医院来运行。在我们的这个文章里面我们也说了，他现在就相当于一个医院有两个 manager， 一个 manager 呢就是管公立医疗这一块，另一个 manager 呢就是管私立的业务这一块，相当于你既是一个裁判又是一个
运动员
队员。
对，
又是一个运动员。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你作为一个这个公立医院的这个 executive， 作为他的老板，对吧？你每年是有 KPI 这个考核的，有绩效考核的。
是啊，
其中一个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考核的这个权重啊，就会放在这个你是否能保证你这个你这个医院这个运营啊是有 surplus， 它是不是赚钱的？
对，有没有盈余？
对，有没有盈余？如果你没有盈余，你发现我今年赔了很多钱，我还要去找州政府去要钱，那其实对你的这个可以说长远的这种发展吧，对你个人发展并不是很有利的，你明白我意思吧？
对，经济的影响。
对，所以他要保证他的医院是在，哎，我政府给我这些钱，我能保证我的运营，最好是我还能赚点钱。
不容易、啊。
现在，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那我有个公立这一块，我有私立这一块。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个研究之后，我们发现啊，公立医院其实它是有这个非常强的动机，想让你被按照这个 private patient 去被治疗，他可以把他的这个 cost 转嫁给这个 insurance company，
对，转嫁给保险公司，这样子的话，
对，转嫁给保险公司，对，所以说，哎，从州政府拿的钱少一些，其实对他医院的这个财政啊，这个压力就越来越小，
就像菜市场买菜一样，就是看人下菜碟哈。
对，
这种有没有弊端呢？总感觉怪怪的。
对，你这个弊端就是导致啊，就回到我们最开始这个我们这个 waiting time 上，
等的时间长了。
对，你要知道。 这个医院的资源就是这么些，这个 private patient 呢，他们是可以 jump the queue 的。如果你发现越来越多的本来应该在私立医疗体系下被治疗的病人 private patient 被转回到公立系统，包括公立医院本身也有非常的 incentive 把这个一个病人按照私立病人来治，那其实就相当于对资源的挤兑。那对于那些没有私立医疗保险的公立病人来讲的话，就把他们的资源无形当中被挤兑了，
他们等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
他们等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你没有这个 incentive 去买私人医疗保险的，因为你的收入不够。
嗯，
其实这些人在我们这个 community 当中是比较 vulnerable 的。
对，就是社会经济地位不是很高。
对，我们的最开始设计澳洲这个医疗体系的时候，我们最 focus 其实是 equity，
对，
是
平
等，对吧？但我发现这么多年下来之后，我们离我们最开始的初心啊越来越远。再回到我拿到的最新的数据啊，从这个 waiting time 来讲的话，我们如果把2011年到2012年财年和2015年到2016年财年来做比较的话，大约可以说涨了 2.9%。
哦，每年都在涨的。
每年都在涨，从10年财年到14年财年啊，这个涨的趋势还不是特别大，但是从14-15财年到我们现在最新的数据大约是到18-19财年，这个增长的趋势啊非常的明显，就直线的哇就上去了。就说在14-15财年的时候，平均啊在公立医院当中对这个 elective surgery 的话，我们平均要等35天，18-19财年这个已经涨到了41天。你可能觉得6天对我们来讲无所谓，但你要知道当你处在一个在病人来讲的话，6天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天啊，对的。怎么去避免现在这种离自己的初心越来越远的这种情况？
这个从病人角度来讲是没有办法，这是体制设置问题。作为我们这些做研究的，包括我们这些 researcher 啊，包括这些经济学家，也在不停的给政府去做这些咨询，提出建议，拿数据告诉他们，我们可能现在走的方向是有点问题的。回到这个新冠的问题，那新冠之后，我们等拿到新冠的这段数据，可能你会发现这个趋势可能会明显的被放大了。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最新的这个 ABS 的这个数据啊，在新冠当中受到最大影响的是年轻人。
嗯，因为年轻人他还没有什么经济积累，
对，他们的失业率是最高的，这也就导致了他随着新冠，他们可能放弃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的这个意愿会更加放大。
对，一旦将来比如说得病的话，等的时间也更长。
对，因为他现在年轻嘛，不购买私人医疗保险，你过了31岁之后，你每拖一年你再去购买的话，你就要额外交2%。所以说对于一个不购买私人医疗保险超过了31岁的，就是越往后购买意愿越低，那无形当中这一部分人就被扔回到我们的这个公立医疗系统，就会导致可能这个 waiting time 越来越长。
看来这个只能是从制度设计方面去考虑。
对，只能是从制度设计上，从这个上层结构来考虑。
好的，感谢杨博士，谢谢您。